我们进到第一篇里面讲到总纲，在这总纲里面第二点和第三点要看见认识撒旦，也要看见认识神。换句话，撒旦今天在做什么，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这就是知己又知彼啊，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做父母的角色到底该如何。那第一点，在出埃及记，我们最近刚读过，我还是愿意再说一点。在出埃及记的背景，是以色列人他们随着雅各下到埃及，住在歌山地，随后他们就昌盛起来。因着他们的昌盛，神也祝福他们。那后来几代的埃及的法老王，他们就对于前面的事不大记得，只是看见以色列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他们就非常的害怕，害怕他们会喧宾夺主，所以他们就叫做苦工来奴役他们。那摩西呢，就是在这个背景中，因着以色列人受苦，他们就在那里呼吁耶和华，神就为他们兴起了摩西。我想这个背景啊，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读过，印象还非常的深刻。那我们在那里说的时候，法老对待以色列人的方式就这三个。第一个，利诱，对不对？在出埃及十六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在那边回想的时候，他说我们从前坐在埃及的肉锅，你看这多好。到了民数记十一章的时候，他说我们从前不花钱就可以吃鱼啊，尼罗河里的鱼不花钱就可以吃鱼，又有黄瓜、韭菜、葱、蒜，你看这些啊都是很有味道的东西，你喜不喜欢啊？又有埃及的肉锅，又有尼罗河的鱼、黄瓜、韭菜、葱蒜。我想在埃及里啊，不全然是啊，不全然都是苦的，也有一些好东西。但是法老不是叫你在这边单单的享受这个，他要利用你替他造砖，不烧砖造积货城，就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对待他们，叫他们做苦工。我们把这个，我们在这个辖制的后面那个经节啊，出埃及记是第一章，不是十一章，这个错误，你们把那个十圈掉哈。出埃及记一章十一节就说到以色列人他们受了这个埃及法老王的督工的辖制，在那里做苦工。这一个就是今天整个世代对待人类的两面的手法，一面利诱你，一面辖制你。我想这一个两面的手法，几乎所有的人都脱不开这一个，对不对？今天老板给你高的薪水，然后给你期许要一个高的职位给的你，你就要拼命的干。他给你这个薪水，不从你身上榨出三倍的利润，这老板赚什么钱呢？所以差不多这个世代啊就是这样，一面给你一点好吃的，有肉锅，不用花钱吃的鱼、黄瓜、韭菜、葱蒜；另一面呢，叫你造烧砖、造积货城，压榨你的劳力。我想这是整个世代的情形。但是法老最毒的一段一个手段就是第三个，断代灭种。法老一看不得了，以色列人这样的，神这么祝福他，这样下去还得了？就把以色列人两个收生婆，希伯来的收生婆找来说，你们在给人接生的时候啊，孩子生出来是女的就可以留下来，男孩啊就把他杀掉。感谢主，这个收生婆敬畏神啊，没有听他们的话，不照着他的话做。这个法老就很生气了，就找他来，你为什么不听我话？他说这个希伯来妇人很强壮啊，哈，这个我还没到他就生出来了，是来不及下手了这个。所以啊，法老看看没办法，就下个命令给所有在埃及全境的人，凡是以色列人生出来的男婴啊，通通要丢到河里面去。这个是什么？这就是灭种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破坏我们的下一代。那后面呢，我就要说到撒旦破坏所带来的危机。这些的破坏也许就在我们周遭生活，也许你都没有任何警觉，你的孩子就在那里被残害、被消耗。第一个被破坏的点是什么？我们的家庭被破坏。 所以你看看今天啊，这个单亲的家庭啊越来越多。我的姊妹当小学老师啊，每一次会看看这些啊家长的背景，我就发觉、啊、每一届带下来的学生啊，这个单亲的比例啊越来越高。这是今天整个世代啊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家庭功能破坏了非常的厉害。当然有后面一些啊两性之间的这个界限的混乱，也有一些就是人的自我一言不合离婚，稍微一点牵制，这个就是今天啊人对于婚姻那种轻率的态度。那因着这个单亲家庭啊，就造成了儿女管教的失衡。神为什么一个孩子需要爸爸要妈妈呢？因为神知道只有爸爸妈妈这个平衡的这个营养啊，才能够顾到孩子们的需要。如果孩子们在管教的过程中没有爸爸没有妈，只有爸爸的话，你发觉太凶了，太硬了，缺少柔性的一面。那只有妈妈太好欺负了，太好讲话了。所以啊，家里面需要有黑白脸啊，需要有刚柔并济啊，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有的时候需要爸爸的角色出来，有的时候爸爸角色不要轻易出来，是妈妈的角色出来。对，妈妈就扮演一个什么柔性的角色，倾听孩子诉说他们的情。那爸爸呢，关键的时刻扮演一些啊决定的角色。
对，
我们家啊，感谢主，这爸爸角色不常出来，出来就要有用了，出来没用的话，这爸爸就不行了。所以你知道管教为什么需要双亲呢？他的管教才会平衡。好，第二个点被破坏就是两性关系的混乱，这是今天最可怕的一件事。男女界限的模糊破坏了神在人身上的用处。当然我在这里要跟所有的姊妹们说一些话，我想今天比较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圣经说到，说所有做女人的要用高贵的羞耻感守住你们自己的身子。你看看今天报纸打开来都是女性的暴露他们的身体，他们这些的暴露造成今天啊男女之间界限的模糊。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所以请你们在座做姊妹的特别需要求你们在神面前提醒你们的下一代，你们的孩子们，包括你们自己，要注意用高贵的羞耻感守住自己的身子。那因着女性的开放，当然会给很多男性制造一些、啊、来侵入的机会。那这一个就是今天家庭被破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多家庭因素一问问看都是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就是说男女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任何东西没有比这个被破坏更严重。人一旦在淫乱上受到玷污了，人的身体犯了淫乱被玷污，他在神面前的用处大概就了。我想这件事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今天这个世代很不幸的就是这么个情形。第三点，各种传播媒体，我们知道这些病态的负面的新闻，特别是越病态越负面的越有商业价值。你今天看看我们的新闻里面有几个是正面，无论这里说色情暴力还有政治新闻，你看看有几个是正面的。我们看不到政见，都是看到什么负面的东西，给别人的都是一些负面的教导。那这些青少年这些儿童在没有过滤的情况之下直接的吸收模仿，造成日后行为的偏差。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不解、啊、为什么以前的妈妈都那么能干，带个四个六个八个毫不含糊，现在妈妈怎么搞变得能力比较差了，这个带个一两个孩子哭啊，我看有些妈妈跟着孩子一起哭，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你们注意力到这里，不要看这个哈。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形呢？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些传播媒体， 所以现在的孩子啊，你就做爸爸说我没有教他这个啊，我也没有帮助，也没有教他学这些东西，他从哪里学来的？传播媒体。第四点，讲到教改的混乱。我今天才看到报纸讲到建构式的数学啊，有一大篇呢就提到说建构式的数学啊，搞得大家这个都不知道，心算的能力都降低了。所以最近啊，教育部啊稍微松口一下，说要开始要背九九乘法。所以最近啊，珠心算班又人数又暴增啊，建构式数学啊诚意很高啊，但是啊，他们最后一评估一下，发觉啊，整个台湾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数学水准呢、啊、降低了，能力都降低了。为什么？这是教改。其实啊，今天啊，好多年轻人你问问他，他们说我们是教改的白老鼠。到底这个多元入学方案，那个元是钱还是那个元就是钱嘛，你要申请这个学校要申请那个学校都要钱的，所以就变多钱入学方案了。事实上他的考试啊一点没有比从前少，从前诟病联考，结果呢你现在改成这种多钱入学方案了、啊、搞得大家考得更多，弊端也更多。你看今天很多情形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啊，有一些推动教改的人，他的诚意很高，理想性很高，但他跟基层的执行面是脱节的，所以基层的人不能理解你这个决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策，所以造成今天啊一团混乱，老师不知道怎么教，学生呢天天被改来改去，然后呢历史又改来改去，有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掺杂到教改的里面，所以造成今天啊整个教育功能啊糟糕了，混乱，这是今天整个世代一个很可怕的情形。第五个，父母过度的溺爱与呵护，发展孩子的自我，爱讲理由不肯受教，与基督十字架的教训背道而驰，并罔顾整体的利益，这是今天的情形。因为孩子生的少，所以他们分得的爱啊就比较多，那因着过度的爱过度的呵护，孩子现在自我很强，你要管他，他跟你讲一大堆理由。那父母呢，现在父母也稍微比较讲理啊，就跟孩子去讲理由，就发展孩子啊爱讲理由不肯受教。那这一种情形啊，是我们将来啊过教会生活的一个很麻烦的点。我们发觉有一些年轻人进到教会里面，你发觉自我很强，他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那第六点，课业的压力霸占了青少年许多的时间，成为他们不过教会生活的借口。我想这一点呢、啊，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困扰。聚会时间到了，补习的时间也到了，我要请问你做父母的，你要他去补习呢，还是要他聚会？这个可以说出我们到底在哪里。好多时候我们会哎呀，聚会一生之久了，慢慢来了，补习就这几年了，这一年让他去补一补吧，好好去补补习，不要聚会没关系啊。你看到好了，等到有一天你要他聚会的时候他不聚会了，他现在有心要聚会的时候你忽略了，等到他想聚会的时候，不，等到你想要他聚会的时候他不聚会了，这是我们仇敌破坏的一个伎俩、啊、第七点，做父母呢忙于工作，忽略经营亲子的关系，对儿女的影响力随着儿女年岁的增长而日渐式微，这是今天我们一个整体工商时代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好多的年轻的父母为着家庭的经济压力在那里加班，在那里经营他的事业，经营他的工作，而忽略了跟孩子之间的互动。你要知道孩子啊，你最能影响他的时候就是、啊、他烦你的时候，他在你身边绕来绕去烦你的时候，他没有烦你几年呢，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啊、要回来都要请他回来了，恭请他们回来，有好吃的，今天我做人要打电话叫，还叫了两个才一个回来，不好请的。 当然感谢主，有一点放心的就是他们还在教会中了，他们为了侍奉在忙碌啊，所以啊我们也就比较宽心一点了。真的，孩子越大你对他的影响力就越小，你趁着他还小的时候你不要嫌烦了、他没有烦你几年他就已经不烦你了，那个时候你才要真正烦。为什么？因为他受他同侪的影响力啊，已经大过对父母的影响力。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因着忙碌而忽略了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第八个，这个世代的潮流太强，许多偏差的观念鸡飞城市，许多做父母的容易迷失管教儿女的方向，因为人家都这样做嘛，人家都要去学跆拳道，人家都要学、什么什么乐器，那个叫什么打击乐哈、这个根本还搞不清楚什么，还才那么一点点大都要去学打击乐，人家都要去什么我都忘了，我都搞不清楚是什么，有很多班，有什么围棋啊，有什么很多，我们就希望孩子啊变成 无敌铁金刚，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孩子被我们折腾的都不像话了，就是塞他，希望他如何，希望他如何，我从前我身上达不到的愿望全数加在孩子身上，这是今天父母亲的情形。这一种光景啊，父母不重视孩子属灵的成全，而一直在这外面的发展，造成教会啊没有可用的后代。第九点，这里说到教会为了拿取培育属灵后代的责任，仅能维持教会生活的例会的运作，是无法永续的经营及永续的繁增。那这是许多教会在这件事上的难处。有些教会的负责弟兄们就把教会的这个例会运作，礼拜二祷告聚会，周中有小牌，主日上午区聚会，然后有波饼，好了，然后晨兴嘛，就买现成的晨兴圣言，也不需要做什么训练了，整个教会啊就在一个立场的运作，每一个聚会都安排了好好的就没事了。不，教会应该要负起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培育属灵后代的责任。如果教会没有把这个拿起来，我们的教会就没有可用的后代。感谢主，在十二会所，我们因着在90年初的年前，应该在80年代的末期，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因着忽略了后代的培养，导致了一些难处存在。也因着那个时候，我必须说我自己的孩子们还有弟兄们的孩子都还很小，我们也想想看，如果十年二十年以后他们到底在哪里了？如果我们没有拿起培育属灵后代的责任，那将来教会啊就没有后代了。
对，
所以感谢主，在90年我们就开始把这件事拿起来。我要跟所有的弟兄姊妹做这样的报告，是神的怜悯。我相信在众教会中，像我们这样看重培育属灵后代的还不是那么多，有一些教会到今天有一些青少年聚会啊他没办法做，所以你一忽略了，不知不觉你就掉了一代，你知道十年了就掉了一代。那到有一些教会今天看到我们的情形，他跟我们有交通的时候，你就发觉有相当的落差，你要追这个东西啊，你要花相当的年日才能够追上来。所以教会应该拿起培育属灵后代的责任。第十点我们一同读好不好？